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上帝的话如此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耶稣的比喻系列第二讲，无知财主的比喻。上一次我们讲到了欠债之人的比喻，耶稣对着西门说话，这一次耶稣借着这个人对着众人说话。这段经文其实非常的刺激，因为它涉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金钱，对吧？金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是我们也依然可以借着这段经文来思考基督徒的金钱观。凯勒牧师这样说，他说，事实上，当你真正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你与财富的关系也将随之而改变。你说，这些年来我没改变过，小心，有没有跟主建立真实的关系？面对那个人分家产的请求，主耶稣其实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们回到经文，好吧？主耶稣怎么说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各位，各位，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当中，耶稣正在行路，一个人跑来请求分家产，周围还有许多的众人。耶稣批评完那个人，话锋一转，他开始说这样一句话，你一定非常的困惑。你说，这些年我读这段经文从来没困惑过，那是因为没读懂过。至少我读起来有两个困惑。第一个困惑，人群中的那个人在这里真诚地寻求主耶稣的帮助，他希望主做什么呢？他有没有希望主说，主啊，帮我，让我的兄长多分点钱给我，有没有？没有吧。他希望主督促他的兄长分开家业。各位，他只想得到他本应该得到的家产，他甚至都没想过要多分一点。难道这一个合情合理的请求在主的口中就成贪心了吗？这是第一个困惑吧。抱歉，还有第二个更大的困惑。更令人困惑的是，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把打击面给无限扩大了？请注意哦，主耶稣没有对那个想要分家产的人说，你要小心，你要谨慎自守，免一切的贪心。他没有这样说哟。经文怎么说？ 经文特意的强调说，他乃是对着现场所有围观的众人，对不对？所有围观的群众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自守，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是不是对众人的话？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各位，吃瓜群众一脸懵啊，他们会想说，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呀？你想象一下，对不对？我又没想跟你聊这个话题，我又没想跟我的哥哥分家产，我又没有财富金钱上的困惑，我有什么好小心的？各位，人在路边站，道从天上来。耶稣比喻的特点就是，他总是把打击面给无限的扩大，很多个比喻都是这样子的。有一个法利赛人，有一个门徒，有一个状况发生，他总是把那个打击面给无限的扩大了。这是第二个困惑。以前你没听之前你还不觉得困惑，听完之后发现好困惑。其实当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困惑呢？因为我们不理解耶稣。其实你想一想，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在表明主耶稣在此有一个深刻的洞察人性的假设和前提。耶稣深刻的假设说，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贪心的人。这是不是耶稣的假设？这是不是耶稣的前提？各位，主耶稣的意思是，当天在他周围的所有的人都是贪心的人。主耶稣的意思是，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贪心的人。你我每一个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好像比喻当中的这个人一样，会用一些看似合理的理由和借口，主啊，帮我分开家业，这个很合理的，合情又合理。我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看似争取正当的权利而分开家业，很正当的，这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些都没问题哦，请注意。但此时你要警醒起来，你心里要警觉起来。警觉什么呢？因为或许此时贪心就藏在你意识不到的角落，正在你的心底里发酵。这就是主耶稣的洞察，这就是主耶稣的假设。主耶稣假设说，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是一个贪心的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太容易察觉到自己的贪心，你发现没有？哎，问大家，你在认罪悔改当中有多少的频率是为自己的贪心来认罪悔改的？好像很少，对不对？但主说每一个人都是贪心的人，但是我们好像会很少去面对这个罪。每一个人都是贪心的人，这个可怕的事实就是主把这个打击面无限给扩大的原因。你知道这些年我总是遇见许许多多的人前来寻求辅导和建议。寻求的时候呢，我梳理了一下，有一个基本的数据哈。他们有一些人很坦诚，坦诚地分享自己的失败、软弱、犯罪、跌倒，甚至一些弟兄会提到自己最私密的罪，内心的。他说他犯了奸淫。哦，寻求辅导和建议当中，很多人都会提到很多很多的罪，但你知道吗？这些年来，我却没有碰到一个人，连一个都没有跑过来说，牧师，我最近发现我是一个非常贪心的人，连一个都没有。 我非常的痛苦和挣扎，这个都让我绝望，我胜不过去，连一个都没有。你就知道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忽略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各位，我们意识到了对吧，贪心总是隐藏起来，让你我察觉不到，甚至让我们觉得它压根就不是自己的问题。再举一个例子，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哈，可能很多人连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就是现代人比起古代人来讲，对物质的欲望和追求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并且好像永不满足。举个例子，在古代，你想一想，在古代即使是皇帝也没有空调、汽车和飞机，对不对？在古代即便是皇帝也没法看电影、玩游戏、吃反季节的水果。在古代即便是皇帝也无法享受到今天一般民众所享受到的便利和物质的丰富，对不对？这是个事实吧。从这个事实出发，你承不承认现代人连一般民众有的时候享受的富足和丰富，在某一个角度上来讲都超过了古代的皇帝？但你会发现现代人已经如此的富足，如此的丰富，如此的便利和便捷，但是人们好像依然并不满足。人们并不满足，不是因为现代人更缺乏，乃是因为我现代人贪心这个罪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变过。让我们不停的贪心这个罪呢，让我们不停的去比较，你知道吗？比较的时候，比较让人缺乏，比较的时候就让人缺乏。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年薪100万，已经不缺乏了吧，已经很好了吧，已经很富足了。但是如果你整天活在一群年薪1000万、千万富豪中间，你就一定觉得自己是个穷人，100%你会觉得自己是个穷人。因为你在跟千万富豪比较的时候，你的眼目、你的内心会被挑望起来，你会觉得自己太缺乏了，你会追求与自己不相合的所谓的高品位、高档次、财富自由、高一切的那种奢侈的东西。所以这就是贪心。贪心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总是不满足。贪心是什么？贪心就是在我们的，对我们而言，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很缺乏。贪心是什么？贪心就是我们内心想要的总是比拥有的更多，并且多得多。因此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借着这段经文来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就照着这个故事的脉络来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人的请求。首先是一个请求，故事的一开头是一个看似非常合理的请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各位，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请求？非常合理。我们要问的是，像这样一个合理的请求，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请求合不合理，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合理的请求，为什么会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请注意，在那个时代，其实遇见家庭纠纷，遇见财产纠纷，人们通常其实是会去会堂找律法师，请他们根据律法的判断来解决纠纷的。在那个时代其实是那样的。那你就知道了，主耶稣其实并不是一位坐在会堂里或者圣殿里的律法教师，对吧？主耶稣不是。那么让你困惑的，让我困惑的，就是这个人为什么还来找耶稣呢？就是按当时的常理来讲，他不应该来找耶稣，但是他为什么来找耶稣？ 各位，我必须要提醒你们一件事，这件事也是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一件事。这件事我一提出来，你一定会感到很惊奇。这件事就是在整个福音书的记载当中，主耶稣谈论金钱这个话题，远远超越了谈论其他任何一个话题。可能你很惊讶，对不对？是的，主耶稣除了讲论自己之外，主耶稣几乎花了最多的篇幅谈论金钱这个话题。他好像一直在不知疲倦的、孜孜不倦的谈论金钱财富的话题。我随手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说法利赛人虚假的奉献是跟金钱有关，对吧？比如说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比如说穷寡妇的奉献，比如说纳税给凯撒的问题，比如说少年财主、少年官的问答，比如说撒该的事也跟金钱有关。耶稣还斥责法利赛人是贪爱金钱的人，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事实上，耶稣所讲的39个比喻当中，光金钱财富这个话题就超过了1/3，直接或间接的跟这个话题有关系。哦，这个我们比较惊讶，对不对？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哈，为什么主耶稣如此经常的谈论财富，而我们反而却很少的谈论财富和金钱这个话题，为什么？先不说为什么，至少表明这是不正常的，不是主耶稣不正常，至少表明我们是不正常的，对吧？我想至少有几个原因让主耶稣不知疲倦地谈论金钱和财富的话题，而让我们裹足不前。至少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首先主耶稣如此多地谈论金钱，是因为主知道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被我们忽略了。这个事实就是，其实金钱最容易成为一个人生命中的偶像。扪心自问，想一想，金钱最容易成为一个人生命中的偶像，金钱最常奴役人的生命，最常扭曲人的心。所以为这个缘故，主耶稣要经常的、尖锐的、不断的去攻击这个罪。这是第一个原因，主耶稣谈论多的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如此少的去谈论呢？是因为我们对待金钱和财富的观念、态度和情感是扭曲的。因为我们不能像主那样坦荡，以至于我们不太敢轻易触碰这个话题，免得我们把自己也圈在这个罪里。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更真实，因为金钱这个话题对我们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你发现没有？不太让我们敢去涉足，因为一旦涉及了这个话题，就需要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真实的去舍己、付出、奉献。哇，一提奉献，弟兄姊妹立刻心里警醒起来了。奉献啊，舍己啊，付出啊。事实上，你仔细想一想，牧师跟你谈论圣洁、爱心、信心、盼望这些话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不觉得尴尬？你是不是不觉得受到威胁？你是不是也不会坐立不安？你会说，感谢赞美主，我要追求圣洁、爱心、信心、盼望。为什么？为什么不觉得尴尬？很简单，因为这些话题你不太会当场就遇见具体的挑战。因为在某个角度上来讲，信心、盼望、爱心、圣洁，他们都比较抽象，他们都比较宽泛，他们涉及的是真理的原则，即使你夸夸其谈，在生命当中并不落地，好像大家一时也发现不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因为确实你不能谈完这个话题立刻就能落地嘛，这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路径的。但是 金钱是很实在的，是很具体的，是很真实的。你一旦谈论了这个话题，你就必须立刻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吝啬，你就需要具体的去奉献付出。当一旦你谈论了这个话题，面对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不管不顾，对不对？一旦谈论了这个话题，你绝不可能面对有缺乏的弟兄的时候只祷告不分享。所以你知道这个话题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构成了挑战。我说了，现代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超级富豪，比起古代人，对不对？但现代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极其丰富当中被金钱辖制。有一天，一对夫妻来到我们家，寻找信仰的辅导和帮助。作为牧师，我当然需要为他们祷告，也需要给他们来自圣经的建议，也需要帮助他们。但是在谈话当中，我获得了一个信息，他们没有故意说这个信息，是我能听得出来的。他们此时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真的很艰难，很艰难，这个就很具体，很艰难。具体原因略过不提，但是那一刻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不能仅仅为他祷告，我不能仅仅流下几滴眼泪，然后道貌岸然地告诉他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上帝祝福你们。困难是暂时的，要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主作王，主掌权，主看顾保守你。哎，如果我这样说，哪句话不符合神学？板上钉钉的正统神学。但是那一天我知道，如果我那样说，如果我那样做，我就一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如果那天我让他空手而回，我就绝对在上帝面前交不上账。于是临走的时候，师母就把家里的水果、蔬菜、食物能带的通通带给他。正好我发工资了，感谢赞美主，家里有现金，我就抽出来一点给他。因为我意识到，如果那天我只是劝勉他，只是安慰他，只是教导他，只是辅导他，甚至我为他流泪祷告，却连一个馒头都没给他，各位，你们就应该解聘了我，我就没有资格再做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爱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爱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爱不仅仅是耍耍嘴皮子。你们看出来了，我很会耍嘴皮子。爱很真实，爱很具体，爱很落地。要知道，基督信仰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基督信仰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如果你说，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说，上帝重生了我，上帝更新了我，我被上帝的爱感动了，很好，感谢主，我替你高兴。但我还要继续的挑战你，如果你被上帝重生了，被上帝的爱感动了，被上帝更新了，但你怎么没有改变你对金钱的态度呢？但你怎么没有改变你对人际关系的态度呢？但你怎么没有改变你跟罪的态度呢？但你们怎么没有改变你跟妻子的关系呢？假冒伪善的人呢，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自欺欺人、无比虚伪的话呢？信仰是很真实的，它既是属乎高天的，也是深深扎根大地的。 因为它贯彻我们生命的全部的领域。各位灵约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要知道金钱是很真实的东西，它有些时刻最能检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有些时刻它最能检测。要知道主总是在呼召我们，对吧？把你的财富交出来，把你的家庭交出来，把你的儿女交出来，把你的未来交出来，把你的整个人生交出来，让主去管理，让主去处理，让主去掌管。这是不是主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是的，这是主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但我会发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仅仅很多时候是在祷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或者有感触的时候，嘴上说一说而已。虽然有的时候说的也很激动，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说的是很激动的，主啊，将我的心归你。主啊，我属于你，我的家属于你。主啊，一切都是你所赐的。主啊，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各位，你可以嘴上说的很大声，你可以说的再大声一点，但除非你把你的这一切拿出来放到这条检测线上检测一下，否则你有可能压根没这样做过，只不过耍嘴皮子的时候这样耍过。我们家儿子经常在跟姐姐吵架的时候会说一句话，姐姐你耍我，姐姐你在耍我。各位亲爱的姊妹，我们在耍神，你承认吗？我们在耍神啊。我们嘴上说的很好听，这但是我们实际就是不去做，并且不仅不去做，我们因为嘴上说的很好听，我们就以为自己真的这样做了。只不过你说多了就把自己给感动了，对不对？只不过你说多了就以为自己做到了，只不过你说多了就把自己给欺哄了。这是你我的生命常常有的状况。所以主耶稣不允许那个人欺哄自己，不允许众人欺哄自己，于是他说了这样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各位，主耶稣为什么一直孜孜不倦地谈论金钱这个话题？你还不警醒吗？你还没有意识到吗？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生当中无关紧要的话题，相反，这几乎是一个关乎一切事情的话题，这几乎是你我生命当中其中一个核心的话题，因为它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打穿我们整个人生，击穿整个人生。除非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在本质上有别于这个世界，否则上帝对我们还缺乏真实性。除非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在本质上有别于这个世界，否则我们对弟兄的爱还缺乏真实性，我们的信仰还缺乏真实性。除非你在上帝面前跟主说，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否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真实的服侍上帝，那样我们的信仰就容易沦为情绪化的东西。面对这一个请求，这是主耶稣深入骨髓的提醒，提醒了每一个人，不仅提醒那个人，提醒当时的众人，也提醒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他太真实了。按照脉络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是一个拒绝，你发现没有？哎，现在你知道了，主耶稣总是不断地谈论金钱这个话题，因此这个人在这里提出了这个请求。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很明显，主耶稣这个话题谈多了，这个人就觉得说主耶稣太关心这个话题了，发出这个请求应该他会很感兴趣的这个话题。很明显这个人是家中的幼子，对吧？ 父母离世之后，兄长好像此时并没有分给他家产。各位，我提醒你，在古代，你几乎找不到比这更悲哀的事情了。你还能找到比这更悲哀的事情吗？只要哥哥不分，他就身无分文，他就要沦为乞丐，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你还能找到比这更悲哀的事情吗？请注意，这是他该得的哟。虽然他得的应该比哥哥少，这是犹太文化，但是他哥哥好像连他该得的都不给，因为不分嘛，不分他就得不着，因为只能兄长来分，父母离世了只能兄长来分，不分他就一分都得不到。你还能找到比这更悲哀的事情吗？如果你考虑他的处境，你简直觉得他来到主的面前的祈求既合情又合理，简直没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事情了。是的，或许这个人以前经常听到耶稣谈论财富的话题，他心里就开始想啊，主啊，能不能你去跟我大哥说说，我人微言轻说话不好使，但是你说话他肯定听，主啊，实在没办法了，帮帮我吧。这几乎就是他的心路历程呀。你看哈，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听见神的道就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努力应用，或者听见某段经文就开始想，他大哥如果来今天听到就好了，如果他大哥今天坐在下面，保准回去就分家产。他开始心里想，主啊，要是我的丈夫今天来听这场道就好了，因为这场道真的很适合他呀，他就是牧师口里那个需要悔改的人啊。主啊，我让他洗碗他不听我的，主啊，请吩咐他，哎，妻子，请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业。你看这个人听了主的道，他成功的规避了自己，指向了别人，做得非常的成功。当然主耶稣不允许他这样行啊，于是主耶稣就开始用比喻来照出他内心的问题。首先我要告诉你，情节告诉我们，首先耶稣严厉地拒绝了这个人的请求。是的，可能这段经文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就在于此，耶稣严厉地拒绝了这个在我们眼中看为合情合理的祈求。请注意，耶稣的话几乎是一种斥责了。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这是反问，对不对？意思是我不干这个事儿。各位，你开始困惑了，对吧？为什么开始困惑？首先，这个人多亏呀，这个人真是有需要呀，这个人的请求真的合情合理呀。其次，主耶稣你自己也多么的如此多的关注金钱的话题，为什么事到临头却退缩了呢？并且在整本福音书当中，主都说他是一位断事的官，他是审判官，他是一位公义的审判者，甚至他再来的时候要坐在宝座上审判整个宇宙，对吧？这是主经常提到的。如果连宇宙他都能审判，难道分点家产这点小事儿还那么难吗？他还做不到吗？你知道审判整个宇宙是很复杂的，是非真假善恶生死祸福混乱不堪掺杂在整个世界当中，我们无法判断，但主有法判断。哦，多说一句，审判官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有一种非常具象化的描述，叫做分摊者、切分者。古代的语言都很具象哈，现代语言越来越抽象。审判官的意思是分摊、切分的意思。你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能切分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分摊这个世界。但问题来了，问题来了，既然主耶稣能够切分整个宇宙，能够审判一切， 能够判断一切，那为什么他在这里却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就是谁立我做你的审判官、仲裁者、切分者、分摊者，给你们把家业分摊一下，给你们把家业切分一下呢？这就是他的意思，对吧？但这不是不自相矛盾吗？主耶稣说，我要切分一切，我要审判一切，我要判断一切，包括整个宇宙，对吧？但我又不会给你分家产。各位，你开始晕了，对吧？你以前没晕是因为没读懂过这个比喻，读懂了之后就开始晕了。其实主耶稣的意思乃是说，他深层的意思乃是说，我并不仅仅是为你们的家庭纠纷、财产纠纷而被神差派到这个世界的切分者、审判官。如果你来到我的面前，让我在仲裁你的生命、切分你的生命之前，就让我先来切分你的财富，那么你就还不认识我。我来的目的不是对付你的财富，我来的目的是切分你这个人。你看，你发现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期待和问题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今天来参加主日敬拜，也带着不同的问题和期待来敬拜神，每一个人都是。但主在这里却要做另外一件事，他要转化我们的问题。他的问题比我们原来的问题更深邃的多，因为我们总是会去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获得家产，后半辈子就靠他了。主啊，那些我认为是我生命当中根本的东西，帮我搞定好吗？求求你帮我搞定我的大哥。但主耶稣却说，不不不，我不是要来给你这些的，我不是要来给你那些你认为你生命当中根本的东西，我来的目的不是给你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我来的目的是成为你最重要的，我来的目的是成为你生命的根基和基础。我来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日程表，列个单张清单给我，不是的，我来是要给你一个全新的日程表。你或许以为金钱是最重要的，想让我帮助你解决财富分配的问题，但我不是你金钱的切分者，我是你生命的切分者，我来是要颠覆你生命的。这其实就是主耶稣面对那个人的意思，这就是主耶稣回应那个人的意思。那个人把他生命当中看为最巨大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去了，对吧？你应该想象那是他生命当中最巨大的问题和艰难，但是主耶稣转化了他的问题。主耶稣的问题比他的问题更深邃，主耶稣认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不是那个，是什么？是他的生命，是他自己。所以你去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哈，这件事也有的时候很奇怪，就是在整本福音书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一直在做一件事，打断你，无情的打断你。你想起一个话题到他面前，你想有一个问题到他的面前，你有一个请求到他面前，你向他提出一个请求或者问题，你发现他好像有的时候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有的时候他总是甚至他会反问你，他总是会打断你原来的思路和逻辑，对吧？很明显，主耶稣在这里又在做这件事了，他在打断这个人分家产的合情合理的请求，他在打断他。他为什么要打断他呢？打断他的原因是，他要跟你谈一谈他自己。打断你的原因是，他要把你从你原来的逻辑和思路中拉出来。 打断你的原因是他要把你从自我当中拉出来，然后好跟你谈一谈他自己，谈一谈主耶稣自己。各位，退一步说，我们设想一下哈，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他总是一直不停地打断你，打断你提出的任何问题任何请求，并且他总是对你说，你自己并不重要，你的那件事并不重要，你的那个问题问错了，你要来思考我的问题，你要忽略你自己，你要把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各位，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你感受如何？哦，对不对？气死了，对吧？哪凉快到哪玩去，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人了，对吧？各位，这些年你终于找到自己讨厌耶稣的原因了，对吧？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讨厌耶稣，我们讨厌神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讨厌圣经对我们发起的攻击。你终于找到原因了，因为主总是打断你嘛，主总是要把你自己从自己当中拉出来嘛，带到他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提醒我们。问题是主耶稣不是做这样的事情做一次两次，在整本福音书当中，当他面对门徒的时候，当他面对法利赛人的时候，当他面对众人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打断你，无情的打断你。而且我要告诉你，他也不得不这样做。他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整个宇宙和你生命的切分者、分摊者，他要来判断一切，因为他是终极的审判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和我的关系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更重要。这是不是主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他要来切分我们。如果你的眼睛妨碍了你和我的关系，弯出来丢掉。如果你的手阻碍了你来到我的面前，砍下来丢掉。如果你的金钱阻碍了你来信靠我，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吗？哇，我们中间的小孩子说出了正确的答案，但我们大人不敢说的。为什么？说了就得去做呀。在某个角度来讲，今天坐在会堂里的每一个成人在这一点上的信心都比不上一个小孩子。求主来帮助我们。主耶稣最后一句话点破了这一点，他说，因为人的生命并不在于家道丰富。这句话如果用直接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意思是，因为你的生命不是取决于你的财富的多寡，你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取决于你财富的多少。他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取决于财富。各位，你知道这个观点几乎在理性上每一个人都同意，但这一个观点几乎在实际行动当中成为每一个人的坑。你发现没有？这表明我们是虚假的呀。头脑上赞同，内心里背逆。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并不取决于财富，那我们的生命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他，取决于他，完全的取决于他。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完全的取决于他，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他是救赎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他也是成全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他要来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你突然发现了，对吧？他在做一个功夫，做什么？他在做切分的功夫。 他在对我们的生命切分了。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取决于财富，他说不是的，你的生命取决于主耶稣。这就是一种切分。当他做这个切分的时候，他就在梳理我们整个的生命。主耶稣之所以拒绝了那个人的请求，就是为了打断那个人，就是为了让他看见他优先级别的错乱。我知道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人会跟主说，主啊，改变我的丈夫，改变我的妻子，改变我的孩子，改变我的环境，你知道吗？事实上，如果主真的那么做了，有的时候也不会帮助到你，反而会让你更加的自我中心。他要来改变你，他要来改变你，就好像那个人把他生命当中那件最艰难最巨大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主啊，改变我的大哥，主啊，改变我的分家产这件事儿。主说，抱歉，我要来改变你，我要来改变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改变，那件事情改变了也并不会真正的帮助到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根基取决于主耶稣。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对吧？今天可能有一些慕道友来到这里，你可能以为说牧师在向你要钱，不是的。啊，有的牧师这样说，耶稣不是来要钱的，耶稣是来要命的。真的，耶稣是要命的。他要你全部的生命，他要你全部的激情，他要你全部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他要你全部的根基。他真的要这个。如果你不先把自己交给他，你就永远无法胜过金钱的奴役。因为耶稣基督拒绝我们的要求的原因是为了得着我们这个人。这就是耶稣的拒绝。最后我们看耶稣的责备。当主拒绝了这个请求之后，他开始了责备。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人生命的根基在于金钱，就是这个人指的不是前面那个人，指的是比喻当中那个财主。主开始责备这个比喻当中的财主。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意思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斥责和责备。无知的人，在汉语当中听起来翻译起来比较文雅哈，无知的人。其实呢，他如果翻译的粗陋一点，其实是愚蠢的人，蠢材、蠢货的意思。如果翻译的再粗陋一点的意思是，你这个傻子，你这个傻子，今夜你就死了，你的钱要归给谁呢？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是傻的，他是无知的，他没有理性思考真理，他看不明真理，他看不清事实，他的生命混乱了，他的生命与真理脱节了，他的现实与真实脱节了。各位，我们的现实常常与真理脱节的。这个无知的财主是不是他的现实与真理脱节了？他有钱，他真的很有钱，对不对？但是他太有钱了，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他整个心思被这件事情完全的抓住，他没有时间思考永恒，他没有时间思考真理，他没有时间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全部的时间在思考什么？盖一间更大的仓房，收纳更多的麦子，然后积累更多的粮食，积累更多的财产，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从此之后就可以怎么样？安安逸逸，吃喝快乐，甚至他说的不是身体哦，他说的是什么？灵魂哦，各位，再一次刺激一下你，他说的不是身体，他说的是灵魂。我觉得真说中了我们。我们觉得说，存上养老基金，存上200万，买上保险，有了退休金， 所有的一切都规划好，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房贷还完，车贷还完。你说的不是身体减轻了，你说的是啊，灵魂减轻了，灵心里没压力了，灵魂可以安逸了。你发现没有？他说的是灵魂，他说中了我们的心思。我们都是这样子的，灵魂呐，你可以从此安逸享受吃喝快乐吧。你有没有发现，他把他的灵魂扎根在什么地方？金钱上。但一个人的灵魂在谁的那里？如果今夜猝死怎么办？不是开玩笑，你都规划了未来30年的灵魂安息的那个整个的全套 SPA 你都规划出来了，但是今夜猝死了怎么办？这是主说的，主耶稣说的。今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能掌管得了吗？你能掌控得了吗？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这个人与现实脱节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所想的就是今天许许多多的人正在想的，正是说中了我们的心思，正是我们的状况，但是我们也与现实脱节了。真正的现实是什么？真正的现实是，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的人生不仅70-80年，我们有永恒，我们有价值，有意义，我们有一个永不震动的国。各位，那个才叫不动产，永不震动的国。今生的一切我告诉你都会动，一切都会动。所以你突然发现，傻子的意思不是没有理性思考，他一直在思考，你发现没有？他一直在跟自己的心灵对话哟，他筹算了很多怎么拆房子，怎么建房子，怎么收粮食，他一直在思考。傻子的意思不是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傻子的意思是他的整个理性思考的能力被罪扭曲了，被罪玷污了，他以敌对神、敌对真理的方式在规划自己的人生，他在与神为敌的方式在规划自己的人生，并且规划得很详细，是一个理财专家。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理财专家？因为他那些的规划真的很符合理财的逻辑，甚至你都找不出疏漏出来，对不对？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一丁点错都没有，是不是？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他被金钱奴役，金钱如何使那个人成为一个傻子。我记得是派伯还是凯勒讲过一篇道，题目就叫金钱如何使一个人成为傻子的。我说真好，因为他真的有这样的作用，使我们成为一个傻子。耶稣的意思是，当我们的眼目仅仅定睛于财富和金钱的时候，会使我们的灵性瞎眼，会使蒙蔽我们的双眼，会使我们看不清真理，看不清生命真实的需要，看不清人生永恒的价值和意义。请注意，在这个比喻当中，这个财主拼命的攒钱，拼命的攒钱，好像他全部的人生意义就在于拼命的不断的扩展他的仓库，并且这个财主一直在跟自己做心灵对话，他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好忧虑哦，钱没地方放怎么办？我要这么办。接下来他开始规划的很详细哦，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如果他是在现代，他就会想着股票怎么办，就会想着生意怎么办，房地产怎么办。但是在古代呢，粮食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哈。你看，各位提醒你一下，他在为着自己的财富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他在忧虑没有足够大的仓库收藏这一切，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扩建仓房，然后他觉得有了这一切，他觉得他的灵魂就会有喜乐、平安和盼望，他觉得他的灵魂就会有未来。你发现没有，他说的多年的资费、吃喝快乐，就好像当他的心灵对话，就好像说这个世界的全部就是这些了，就好像他不再需要有更高的盼望和现实了。但上帝却说，你这个傻子，因为上帝说，你这个傻子，如果今夜你就死了，你所积攒的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意思是，这才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现实，这才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事实。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现实，看不清事实，是因为我们也在思维逻辑上比较像这个无知的财主。我说了，无知的意思不是没有知识。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构成了挑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凯勒在《婚姻的意义》那本书当中提到的。他说，在早期的基督教呢，有一种文献里面写到说，基督徒会把他们的餐桌作为公用的，但却不会把他们的床作为公用的。虽然他们很贫穷，却祝福了很多人。他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会努力的施舍给予，请人到家里来吃饭，就餐桌公用的，就是这个意思。床不是公用的，意思是他们持守贞洁、圣洁、两性的婚姻的盟约的关系，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有没有发现，现代社会恰恰相反？你发现没有？现代社会恰恰相反，两性关系不算什么了，好像无所谓，好像年轻人可以随便来，但是金钱却成为神圣的了，神圣不可侵犯，别人绝不可触摸，好像是最隐私的东西了。正好颠倒过来，对不对？我们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会说积攒起来都归自己，但圣经却说给出去都是主的。这就是两种世界观。因为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属灵的世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恰恰相反的原则，就是真正引向荣耀的道路是谦卑，真正走向喜乐的道路是悔改，真正通往富足的道路是给出去。去服侍其他人，去做出牺牲，去学会给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会被这个世界看为是傻子。你发现没有？对不对？但我要提醒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被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眼中是最大的傻子。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成了世人眼中最终极的傻子。然而他才是整个宇宙终极的智慧，他是伟大的福音中的智慧。当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各位，我前面提到了很多金钱的奴役现状、教牧现场的观察，你说我胜不过怎么办？福音在这里。当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通过失败而取得成功，他是通过倒空自己而丰丰富富，他是通过承受羞辱而得到荣耀， 他是通过承受贫穷而使我们富足。各位，我必须告诉你，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贫穷的人，至少是我们中间最贫穷的那一位。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来到临沂恩约归正教会，至少他是我们所有会友当中最贫穷的那一位。你们谁家睡觉没有枕头，没有床，没有放枕头的地方，都有吧？主耶稣没有。如果他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他一定是最没钱的那一位。但你知道吗？福音就是主耶稣带着他一切的财富来了，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他创造了整个宇宙，却来为我们成为贫穷。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本来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就是罪嘛，我们有罪，其他的都不该有，都不配有。但主耶稣赐我们生命、荣耀、基业、永恒的盼望，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富足。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唯有福音能够改变我们对金钱的看法。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放弃了他一切的权柄，来到这个世间，他本拥有一切，但他却被席卷一空。他拥有一切却被弃绝了，他拥有荣耀却被剥夺了。而他失去这一切的原因、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拥有。除非你看见神所赐予你终极的财宝就是他，否则你还是无法脱离这个世界的奴役和辖制。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过着真正贫穷的生活，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你在他里面你就富足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把你儿子的生命给我们，你爱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神家里的人，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中，得永恒的基业。愿这样福音中的应许和盼望常常激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激动到一个地步，开始渐渐地扭转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把真正宝贵的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他的国和他的义看为宝贵，让我们把这个即将要过去的世界看得恰如其分，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的，我们感恩着领受，也要用这一切的资源来服侍你、荣耀你的圣名。多少时候我们看这世界所拥有的一切看得不是那么的恰如其分，我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重了，求主软化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把真正宝贵的我主耶稣基督看为宝贵。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从那个傻子变成有属天智慧的人。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